大众请起立，向佛陀身上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法师一问讯。好，请坐下。
请大家先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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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掌。我们今天的课程，一整天的课程，大概就是，上午第七章，那下午是第八章了哈，那因为五节课嘛哈，后来我跟开恩法师 check 一下，他的分量跟我的差不多，甚至还比我多一点，所以如果我三节课，他两节课，那个他的精彩部分就loss 掉了，所以我们一人两节半啊。那我的部分是第七章，那第七章我就看情况了，如果说比较快结束的话，那我们下午的半小时哈，因为下午第一节课嘛哈，通常精神比较不好哈，就看一下影片哈。那当然看了这个影片也跟这个有关系了哈，就说我们会对于不管是佛教讲的，不管是其他宗教讲的这个轮回这件事情，我曾经就是也问过说，相信轮回的请举手哈，大家都举手，那我接下来再问你们，想想看哦哈，你们真的相信业果轮回的请举手，也就少很多了哈。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业果观念，你看不到的东西，你怎么相信啊？那当然，以现在的科技或者现在学者的研究，确实也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啊。这个，那我下午准备了影片啊，不一定会放啊。如果有放的话，就是一个很确实的例子啊。好，那在进入开始讲这一章之前，我想先讲一个观念啊，就说，其实我们在看事物或者研究佛法，当然我这个观念也是从导师那边来的哈，就它有两个轴线，其实很重要，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时跟空啊。那这两个轴线，就是我们看东西通常会从这两个轴线去看，但是看出来结果不一样哦。好，我举一个例子。那一般人在看东西的话，他会看成什么？这个东西是从时间上不断的延续，一直存在，就是长。然后从空间上，它是怎样？它不需要别人帮忙，它自己能够独自的存在，就是一。有没有？时间上长一，还有一个我哦。这个我其实也是跟这个来，就是你不断看事物都看错了，看成常，看成一，看成独存的存在。这个一就是它独自的存在，它不需要别人，不需要其他条件，它自己就能够存在。所以常一，那常一久了就会变成我，这个我就是直觉。你不需要教导哦，你到后来的反应就很这样，很直觉，不需要教导，你就能够怎样？认为有一个实在，有一个实在感。好，那所以看事情就会从这边看错嘛，所以我们要处理的其实就是佛陀的教导，就是处理这个从时间上来看， 还有从空间上来看啊，所以等一下会有一个常常出现的语词都跟这个有关，时空有关，所以我才特别提出来哈。那另外这个是看错的哈，那如果看对的话，在佛法里面对于解跟行啊，解行的部分就有一样，从这两个轴线去看啊。那我们对于佛法的解哈，还有行，一般呢哈，我要行之前我要解嘛哈。那这个解如果以个人来讲，以我们自我来讲的解行，就是你去解什么呢？解生灭相续。你彻底了解人，就是人有情啊，有情的生灭相续，那当然他的生灭相续就是无常无我。好，那你知道之后，你才会静心第一。你知道要跳脱它，就是靠不断的进化。好，那这个生灭相续，它可能主要我们也可以说是约有情，它不断的轮回，时间上不断的轮回。好，那解另外有一组解行哦。如果我把它看成是时间走了哈，这个生灭相续看成是时间，那解的另外一个空间就是自他增上。你看到的，你理解的，不是只有单一有情，你是更扩展怎样？自己之外还有他，一切有情。那你要增上，你就要自跟他哈，彼此辗转合作，互相增上。所以自跟他就是比较从空间上来看，有没有？所以我说这两个轴线，你不要看这两个轴线很简单，其实一般我们说宇宙也其实也是这两个轴线而已。好，那我说这边从单一有情的单一时间轴来看，那这边是从空间之他。那另外一组行就是利他别善。好，那你进化除了自己的进化，也要怎样？他的进化。所以从时空就有这两组解行啊。那一般我们说这边是声闻圣，那这边是大圣着重的。所以大圣除了一个有情，单一有情的观察生灭相续，然后进化自己，然后他进一步怎样扩展空间的扩展，自他，然后以他为主啊。好，所以这两个轴线会不断的出现哈，会不断的出现。好，那我上面写的这一组，因为等一下有一个地方我会用到，所以我就先写啊。好，那我们回到课本的部分哈。好，我们看103页。那在103页，这个题目就是有情流转的业力啊，有情流转的业力。那在看这一章之前，我觉得就是其实导师在安排章节的次第哈，也应该有他的用意了哈，他也不是这样，但是他的章节段落其实是有意义，而且是互相紧扣的哈。那我们知道，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有谈到，观有观境嘛，哈，境有视境跟理境，那有情它也是观察的视境之一啊，哈。好，那请各位看一下目次啊，就是在最前面的第三个 page， 就是第三张纸这个目次。好，我有时候习惯从整个架构先来看一下，看一下导师怎么安排的。好，目次就是第几章哪一章它的名词了哈。 好，那第一章跟第二章这个就是从法的部分来说嘛，哈。那三四五六七甚至到八，哈，三四五六七八，其实它主要是针对谁？有情，有没有？那有情谈完了，再谈第九章的世间，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有情的这部分来看啊，哈，有情的部分来看，哎，导师怎么谈有情的？你看第三章，导师先谈说，哎，前面是谈佛法嘛，哈，可是佛法它的主要对象是谁？所以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佛法的主要对象是以有情为本的。好，重心呢，哈，把这个重心就拉到对象，拉到有情。那怎么来看有情？说，哎，有情为主。好，那我就进一步要想要理解、分析有情。那你看第四章哦，有情跟有情的分析，这个是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从时间轴或空间轴去看，这个是从空间轴去看。所以第四章的分析，你看导师是用什么运处界的和合去看有情，去分析有情，有没有？这是从空间轴去看。那第五章呢？有情延续跟新生，哎，这个延续是不是从时间轴去看？所以你看导师分析有情，他也从空间。平面的，那也从纵轴的，从横的，从纵的去看，就是四跟五。好，那有情的分析，纵轴跟就是横跟纵的分析之后，接下来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啊。那有情不断的，有情相续不断，它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症结是什么？症结。所以有情流转的生死根本，好，就是有情会成为这些苦哈，不断的感苦，它的症结点在哪里？所以第六章主要在讨论的内容就比较从无明跟爱这两个最重要的，才是生死的根本。好，那找出了根本，接下来再进一步来看什么呢？看，那它应该有些。它不断的动，对不对？不断的活动，它应该有些动力吧？应该加油添醋，那个加那个油，那个油是什么？啊、哦，你烧柴，啊、哦，对材料要理解嘛，啊、哦，对木材或者烧油，对那个油那个动力，所以有情活动不已，它的动力，好，这就是第七章所讲的业力了哈、哦。那。不管是无明，不管是爱，不管这个动力，或者我们说思，哦，无明爱或者第七章以有情的话，就是以思为主。那这些都是心，它的中枢都是依于心来活动的。所以第八章它就在收摄，哎，有情的中枢，哦，从最中枢的地方再来看有情。所以你看，哎，这样看起来就很完整，对不对？先从平面的分析，再从纵轴延续。第五章是从时间的延续，那时间的延续不断的延续，它的症结点在哪里？好，那这个症结点找出来了，再进一步去看这个动力根源。哎，动力它主要是在哪里？那再回到整个有情的中枢哈。所以我们说这个下手处要从意识下手嘛，修行下手处从意识下手。从心哈，那有的也说佛法是心地法门啊，你还是要回到心上面。但是佛法的看法不会把心认为是一个实在体哈。好，那再回到103页。好，那这边我先问一个问题了哈。谈轮回，有的不谈轮回，我们就不讲了哈。谈轮回的宗教，或者说谈，这一生完结，这一生死了之后还有下一生啊、哦，这一生一生的这个轮回的这个观念，其实很多宗教都有了哈、哦。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哦，佛教谈轮回、业感轮回，跟其他宗教谈业感轮回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你也谈轮回，我也谈轮回，但是谈的是不一样的哦，它有根本的不同。这个我们要先理清，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吧？哦，你说的跟我说的到底不一样，先澄清。那其他宗教的这个轮回，他们都说到什么？有一个生命的中心体，有一个实在的中心体在轮回，就是有我，有实我在轮回。那你想想看，反过来说，佛教讲的轮回，它就依于什么？无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差异。他不认为有一个造作者，有一个实在的造作者，有一个实在的受苦者，他不这样说的。但是你他有没有轮回？有。好，那我们就先跳到一个，就是我讲的这个地方，导师会讲这个，也是以这个经来说的哈。在哪里？哦，好，我们看附录一比较快哈，各位看一下117页。117页，好，117页第一个《杂含经》，他就说到这句话了：“有业报而无作者，此因灭矣。一因相续，因就是五蕴了哈。好，这一世的身心灭了，下一世的身心又相续了。好，你看他说什么呢？业报这个有，此因灭，一因续。”相续这个也有啊，但是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作者，所以有业报，有造业感果，啊，有此生他生，但是中间就没有一个我。好，我们先把握住佛法所说轮回的原则哈。当然，这也会引起一个问题：佛法谈无我，那有些人就会问说，那无我的话，没有一个实在我，那到底谁在轮回？那记忆体，你会记忆到很多今生的，你可以保持记忆，睡醒起来不会忘记，那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总是要有一个记忆的保存者啊，不管是知识上的记忆，不管是业果的记忆，应该有啊，对不对？会有这样的推理，很合理吧？那所以以至于部派会有衍生很多，因为他又说无我。他肯认无我，但是却又不得不说一个不可说我，有一个轮回的主体啊，所以也就是说，对于生命的主体这件事情，有一个实在的主体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处理的，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厘清的，嗯。好，接着我们来看，再看回去103页哈，那第七章有情流转的业力。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主要在谈行业的发见跟价值。那行业嘛，哈，这个行业这两个词，等一下也都会提到哈，因为这都是经上面看得到的。然后就是业了哈，造作，业也是造作的意思，行也是造作的意思。那这个发见就是从其他宗教，印度的传统宗教，或者从佛教里面。对行跟业怎么说的？好，那另外谈价值，那你为什么要相信业果了？啊，你业果，你相信业果带给你一生或者你下一生有什么样的价值？那当然谈价值的话，也会谈到说，就导师在谈东西，他不会，他常常会对照，对照。别人他把承认造业感果，他承认这个哦，但是他价值建立在哪里？佛法佛教谈造业感果的这个轮回，它的价值又在哪里？好，这个是对于价值的说明啊。好，这是第一节。那第二节的话，在111页。那第一节主要是谈行或者业了哈，那第二节主要在谈这个业的种类，所以第二节你看导师谈业及一业而有的轮回， 业的种类，还有轮回的情形。好，那我们回到103页，这是我们先从整个架构去看它。好，那本文一开始有请流转生死跟业有深切的关系。那业如果这个语词了，直接从它的语义上去了解，其实就是结魔。我们说结魔其实就是做事作业。好，那有我们在僧团里面 有这个结魔，就是处理僧团的事情。好，就说结魔，所以它的本意就是做事的意思。那语义是如此，那在印度传统宗教，它怎么来说呢？好，他把业，他对于业已经有深刻的意义了。那把它看作什么呢？有情流转生死的动力。好，流转生死要依于业啊，来不断的活动。好，那这边就引《奥义书》：人依欲而成，因欲而有意象，因意象而有业，因业而有果。欲、意象、业、果，好，它的次第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次第在某部分程度上也蛮符合佛法的看法。好，那接着在接下来第四项，第四括号三是从奥义书来看，括号四是从佛典里面来看。那佛典里面看，导师就先从怎么呢？从比较早的杂含，那会发现说，杂含谈到业的这个语词用的其实不多。下面就引两段经哈，那其中一部经《诸业爱无明》，好，这边有看到业哈，还有有业报无作者，就是我刚引的。好，那这边很明确用到业，就是 karma 这个语词。但是很奇怪，杂含经不多，杂含经少，对于业这个语词用的少。好，那我们就问另外一个问题啊，那杂含经如果业用的少的话，它是怎么来表示业的？它怎么用杂含经所讲的业，或者说早期佛教的业说，它是依于什么来说的？好，所以在佛世了哈，对于业这个语词，可能应该还没有重要的地位哈。那要到什么时候才发挥起来呢？要到杂含之后的中阿含、增一阿含还有长阿含才发挥起来。好，所以在佛世之后，业似乎特别重要了哈。那另外这个中阿含经有一品哈。各位看一下104页，注脚栏，注脚七哦，往上两行，就在注脚六里面的倒数第二行，中阿含经有业相应品。好，那这几部经哈，其实，我们之前读过，也蛮精彩的啊，有兴趣可以去对，想要对业，早期虽然在佛世。之后的解释是怎么样都可以参考。好，那另外接着我们就看104页。好，上半段主要说旧有的印度旧有的业说，那他们的业说有一元论啊、二元论啊，好，把业看成是幻现的，把业看成是我以外的。那不管你是一元论，不管是二元论，都是怎样？其实他说业都离不开什么？所以这一段的最后一行，业开辟的只是一个环境，就是造业感到什么？感身心的果报，感你世界，世界就是气世间的果报。但是这些果报跟我怎样？我有一个实在我在身心世界。在这个气世间，所以最后一句话说我忧其这个忧求其中，也就是说他们的业说是有我的，有一个实在的我， 那这个一元论跟二元论哈，我这边先不特别谈。如果你要，其实前面有谈过了哈，你要参考的话，可以参考前面的73页，啊，就是讲义这边73页前面都有提过哈。好，那这个在73页到74页都有谈到一元论跟二元论哈。那另外有谈到这个断灭见哈。好，那接着在下半段，好，那传统印度佛教，印度的宗教了哈，印度的其他宗教认为有一个我，然后业只是外在哈，就是有一个实在的我了哈，它的重心是这里，意义是在我来说业。那佛法呢，它就否定这个我，好，所以非自作非他作，这个非自作非他作哈，应该还是跟上面有关系的，那佛法就不说我了，他说缘起哈，他生死的流转于缘起来说。好，下面引一部《杂含经》哈，他说自作自受则堕常见，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哈。你会觉得，自作自受应该对啊，你自己照做，自己去承担，应该是对的哦。语词上来看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说它是常见？就是因为他认为造作者跟受果报者都是一个实在不变的我，在那边造作，在那边受苦，所以才叫常见。那同样这句话，自作自受，佛法有没有谈？有啊，在哪里呢？各位看一下，好，请看一下114页，114页上面本文看下来第三行有哈，在共业不共业这边一开始的第一句话有没有？依自作自受的法则，自己所做的自己负责，这个是对的啦。但是不要把自己认为是什么，是有一个实在感的我。好，所以自作自受对不对？对，但是要没有我才对，有我就不对，就变成常见哈。好，这是顺便厘清的。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说佛教谈的轮回跟其他宗教谈的轮回最根本的差异哈，先厘清。你看这边说明也是如此，那他做他受呢，则堕断见。这个他哈，他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他做跟受哈，做跟受是不同的了。那个他在描述什么不同？好，所以你照做了，可能怎么样？可能没有受啊，所以就变成断灭见了哈。所以这个他不要把它想成我造罪，我造错罪，然后你去承担罪，不是这个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他用他做他受哈。另外佛法也有时候会。他用意，我这边如果用一个语词也是一样的哈，好，我这边要说的就是佛法里面常常看到，一个句子它有两个意，这是什么意思？好，这是说做跟受不一样的。不一样，他也描述这个，好，有没有什么例子？其实这蛮常出现的，所以这是古人翻译的那个用法，好，我们理解就比较容易可以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好，那一个是常见，一个断见。好，那意说法说啊，意说法说，这个法说就是如实说了哈，还有分别说。这个在，我居然后来找到，居然在那个，《瑜伽师地论》有解释法跟义了哈， 所以法是如实如实之见而说，义的话是别别而说，就是约所含的内容分别的来说。那总说真实说分别说都要离常见离断见，好处中道，中道就是正确的道了，处中道而说，那是什么呢？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就是此故彼，此故彼就是缘起了，那就是依缘起中道来说。好，这是这一句话很简要的，好，离常见离断见而依中道的缘起来说。好，那另外在杂案经另外下面引的一部经也谈到，不是自作，不是他作，不是共作，不是无因作，是从缘起而生的。好，那这个自他共还有无因作注脚很清楚的，这个请自己看。好，接着我们来看105页。那基本上佛陀是以缘起来说明生死的流转，就跟外道不一样了。外道是以有一个实在我来说明生死的流转。好，那下面另外有一个部分，好，那从什么呢？身心啊，就是我所观摄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这三项：自然、社会、身心。好，从辗转相依，还有这个次第相续。好，那这个次第相续就是生灭相续了，所以这两句话，辗转相依、次第相续，就是我一开始谈的时间轴跟中间轴，跟时间轴跟空间轴。辗转相依，相依是从空间来说的，对不对？好，事物的存在是由其他的因缘条件，依持，你要依于其他的条件能够存才能够存在。好，那次第相续或者生灭相续是从时间来说嘛，对不对？好，另外身心观摄的环境，这个也值得进一步说明。这三件事情其实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你所面对到的境界也好，你的对境也好，大概就分离不开这三类。所以当你在这三类产生的问题了，就会产生什么苦？有三类的苦。三类的苦是哪三类呢？前面应该有哈。我有看到，但是没有把它抄下来。就是我们谈八苦，49页。啊，对，好。果然讲义的编辑者还是非常清楚哈，一早就找到了。好，你看这边七苦哦，那五取应苦那个是总说嘛，对。但是当你别说的时候，其他的七种苦，你看就是一身心、社会、自然。所以你的对境啊，你的对境，对于身心的对境，对于社会的对境，对于自然的对境产生问题，就产生这些苦。那你的对境啊，你的对境你想要怎样？想要处理它，想要超脱它，也就产生什么宗教。所以宗教也有什么自然的宗教，也有社会的宗教，也有个人的宗教，一样哦。这些对境让我产生两面，产生麻烦跟产生想要怎样处理，好，处理这些问题。那自然的宗教就像什么呢？太阳神有没有？雷神、雨神，这个就是类似自然的宗教啊。好像现在缺水啊，我们就要求什么？求雨神，求自然的，那当然从自然的苦，然后希望有一个能够依于这个雨神来得到解决。好，那社会的宗教像什么？梵天，像天上的天界的神梵天，这个都是属于自然的宗教。 那身心就是个人呢、啊，个人的宗教像什么呢？像你修禅定，修到无色定，好、哦，二禅以上就是一个人一世界嘛。好，那这种身心的，啊、哦，身心的这种超脱感，那也可以是处理你身心问题的苦了哈、哦，所以也可以成为这种宗教哈、哦。那也许不见得要把宗教看成太怎么样，太严肃了哈、哦。就是宗教它是什么呢？有个目的，然后还有达到目的的方法，就是宗教。那这个目的当然就不太一样。这个目的主要是约，如果当你说宗教的话，是约什么？约来处理你身心、你生命问题的。所以为什么 有人说佛法是生命的，哈、哦，是生命的宗教嘛，哈、哦，就是佛教是生命的宗教啊、哦。好，那我们回到105页，嗯，好，那所以可以从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业了哈，业，那佛法是约缘起来说生命生死的流转，嗯，但是呢，挂号三这一句话哈，后来业力的发扬，就是后来怎样？后来佛教对于业这个语词，对业力这件事情重视了，那进一步想要追究了解它，好，就业说就很发达了。像我刚刚说《中阿含经》就已经有好几部经在说业的部分了嘛，好，那发达了之后就会怎么样呢？就可能对佛陀早期业的说明有一些不一样了。好，因为这个。好，所以这边说缘起之的解说多少通俗化哈。那这个我对这一句话我也想了蛮久了哈。后来我从这个唯识学探源去哈去看能不能追到导师要表达的意义哈。我大概想我就从黑板上的这个表来说了哈。好，那我的主轴我的主要要说的是说你业要建立在哪里？我们最简单的说了，你业，我们不是有十二支缘起吗？十二支缘起，你的业要建立在哪一支？
好，
我们不是常常会有这样分吗？哈，会分十二支缘起。我如果依轮回，依生死流转，我们可以有三世两重因果，对不对？三世的话，就从，这里到这里哈，一般的三世是这样切的，对不对？那这过去的什么祸业，然后造就成，他就用祸业苦来说嘛，哈，业苦，然后这是过去，这是过去的祸，过去的业感得现世，好，这是现世的苦。然后又有现世的什么呢？祸，然后又有这个业，在感得来生的苦。好，基本上就是三世哈。那祸业一重嘛哈，苦，祸业是一重啊，苦是一重。那这边祸业一重，苦又一重啊，所以我们有三世两重因果说嘛，哈。好，那我的问题在于说，我们对于习惯上，就是后来把它固定化了，因为对于业特别重视，那对于重视，你就会想说，那十二缘起是佛说的啊，那十二缘起到底是哪一支是业呢？对不对？一定会想要，如果你是 你是研究佛法的话，你一定会也会想要知道这个问题嘛。所以如果从这边来看呢，我说从这边来看呢，当然我要先说明一下，这个说法是比较后期的说法，比较后期的说法就是已经被怎样固定化了。但是如果你要追究，导师就是有这个功力，他追究佛陀早期的业的意义在哪里。好，那我们说如果一般的说是行是业嘛，对不对？还有哪里业有？好，这是一般的说法。还有没有其他设比？哦，有。可是哦，我这边就先说导师对于这个看法，对于业放在哪一支，导师有不同看法。好，那这边是业的话没有问题，可是这个业跟什么呢？爱取很有关系。我们不是说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吗？有父亲跟母亲才会有后面的事情嘛。好，所以有无名有爱。好，那这个你说他业 OK， 可是接下来后面这边这边的惑业在哪里呢？我们会以为爱取是惑嘛，那有是业，可是导师的看法不太一样啊。如果我从唯识学那边 来说的话， 我先说业在哪里啊？业在这里。好，这个也是业。所以为什么刚刚说，如果从杂含来看的话，杂含我们刚说比较少说到业嘛，对不对？但是他却用爱取、用行来说业。好，那在现身来说，我们一般人会把有就是存在嘛，我有惑有业之后，那这个业就把它解释为有。那导师似乎是不这样看的，他把业放在这里。那甚至还有一个更特殊的看法，也不是特殊了，就是导师从经论里面去觉发的。无名在哪里呢？无名在这就有了。所以也就是说，导师他的看法，他把无名跟爱一样，用缘起的观点来看，是两个是互相搭配、互相合作的。有时候常常我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要分别解释的时候，可以，你会感觉到，这个跟这个是差别的，可是他们差别真的是有分得那么清楚吗？不见得。所以无明跟爱，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可以这样看。那处为什么是无明呢？处是无明的说法是说，当我处对境界的时候，我那个无明就进来了。当我处对境界，我那个实有感、实在感就产生了。那什么的实在感最严重？自我。我们不是常常说我们都自我中心嘛，对不对？自我中心不用教的，它直觉就存在。所以当你触对境界，那个实在感就存在了。实在感在自己的话是自我嘛，在东西的话就是法我嘛，人我跟法我。好，所以它约无明处来说，所以惑呢，惑在这里了，那业在这里。苦呢？苦其实从这里就切了。那它的有是指什么？三世。三世这个生命字体。不是三世，抱歉，三有，三有。所以有三有的生命字体开始才有生老死。好，这个是对短短这一句话我会 把它理解成为一般说这两个，但是这两个这样的说法是比较偏向后来约世俗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去看，但是事实上如果深入去分析的话不见得是这样子，就有从比较接近佛陀的看法可能还要重新再厘清。好，当然我们也另外可以想一个问题，一定是十二支吗？你有读导师的书，你就知道说不一定要约十二支，有时候可以约十支啊，有时候可以约五支来说，就是它有开合的不同来说，那这后来有点被固定化了。好，那这边到这边都在谈业，那接下来就要谈行的部分。那其实通俗化，我们刚刚说那一句话，通俗化后面还有更通俗的理解方法了。譬如我们对于业力，我们会说什么呢？种子，对不对？我造作完了，我那个业储存在哪里？储存在种子。那个这个种子说，其实是约世俗一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说的。还有约什么习气？我这个铅笔盒如果把香气放进去的话，再拿出来，那个香的气味就残留在我这个铅笔盒，残留嘛，残留的遗迹。用习气来说，所以种子或习气来说，其实它也是约什么？约世俗，世俗方面来说的。那基本上它都要表达什么呢？业力能够感果的可能了。好，那接下来看行的部分。好，正观缘起呢？观缘起是辗转相依，生灭相续，一样嘛，你看还是这一句话，所以从缘起来看就没有一个实在我，不管你从时间从空间来看，那一切都是缘起的活动嘛，那也可以说大用流行。好，那后面说活动的一切有无限活动，为无限活动过程跟活动过程的形态，不断在生住意灭中推移。好，那这个生住意灭就是行了，行的一个样相。好，所以我们说诸行无常。好，所以这边活动，活动的过程跟形态不断的在变化。好，所以这个叫诸行无常。好，就是把诸行无常用很简洁的语词，上面就说明活动的过程形态，不断的在推移变化。好，那接着说虽然有这些活动，但是你看到的是缘起，你就不会怎样，你就不会看到有一个不变性跟主宰性，不变就是常嘛，主宰就是一嘛，主宰这边可能就依或者我，常依我，你就不会看到这些实在的东西。那下面用引一个杂含经。好，眼等世间诸行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那这是，本来就如此的。那有几个接下来对几个语词，几个语词做一些文义上的解释了，文义上的解释。那这些文义上的解释有一点点麻烦，就是说简单的说定义了，导师也蛮重视这件事情的，要把它说清楚分别嘛。好，那我们就有行、有为、业还有做，那这几个字后来发现它的字根是同样一个字根，那这个字根就在注脚十七，十七有没有？注脚十七的第二行 ，gr 那 r 下面一点 好，我们把后面，就是说，他们是源于同一个字根，所以他们有相关性。那他们都是从活动的过程或构成形态去描述它的。好像行，怎么描述行呢？正在活动。那有为是什么呢？活动所成。好，所以行是 在动作了哈，在活动。那有为是活动所成的。业是什么呢？活动见于事相。作是什么呢？活动的利用。所以作导师用利用嘛，就它的作用。那行跟有为在这几个语词里面，在佛法术语里面特别重要，尤其是行。好，这样念过其实还是不太有概念的，那我们就挑几个重要的来说。像业这边说活动见于事相，对不对？活动见于事相看起来很像很简单，那其实看导师后面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比较清楚，比较清楚。不过当然这边它是从意义上字义上来说，那各位看111页，刚才说业是活动见你事相，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事相？那这边111页，各位看中间有一个一的这个科的第一行后面有没有？业是因活动所引起的事用。所以业虽然这些语词都在谈活动，对不对？都在谈活动，但是是活动的什么？所以业是活动引起的适用，这个适用就是什么？潜能啊，你活动之后，它有保留一些潜在的能力。好，那另外行跟有为哈，我们也可以来分辨一下行跟有为。所以如果把行跟有为哈，这边各位可以参考导师在哪里呢？导师在其他地方有谈到，糟糕没有。好，应该也是那个，可能也是无争之辩那边哈。就是说行它是怎么呢？做，你经过做，我们做就是活动嘛哈，活动而且能生成的，所以它去约能。好，能做，好，能做而成就是生成的嘛，哈。那有为它比较约因所成，好，所以感觉出来一个约一个能，一个约所来说，所以都是活动啊，哈。那活动我可以从能边去看，我可以从所边去看，那我也可以从刚刚对于业来说，活动之后留下的这个潜能。好，那行的话就比较涵盖的比较广，就正在活动的。好，那这边都是谈行跟行有关的，有这些语词。好，那再看105页，那105页我们前面谈业，谈业也是以有情来说，对不对？那这边谈行， 行虽然它很广泛，你可以约世间的一切，我都可以说它行，它是行。好，所以我们说诸行就是世间诸行哈。但是150页最后一行这边有一个重点，导师你看，导师在谈东西，你谈行，谈世间的所有的一切法，没有太大重要的意义啊。所以他还是约有情来说，所以以有情为本。那世间的诸行，它的根本还是以有情的情爱为中心的活动。好，请看106页。所以，导师进一步从经里面去找出行跟有情有关系的。好，那发现什么呢？106有 A 跟 B 哈。A 的话就是思心所，行运，行运是以思心所为主的，好，那行运就是有情的行运嘛，哈。所以经说五受因是本所作，本所思愿，那这个思心所应该就是思愿的部分，哈。那烦恼所造作，还有先愿之所思求，啊，就是本所思愿，本所思求，本行所作，本所思愿，这个思愿大概就是思心所了，那另外我们说身行、语行、意行，好，这个行还是以思心所，不管你是身与意的行，都是以思心所为中心。好，那这个行或者这个思呢，它是什么呢？也是从辗转相依、生灭相续诸行，抉择出什么呢？爱具思心所为中心的行之或者行运，特别注意一下那个爱具。所以，当我们谈业或者谈行的话，其实它离不开什么呢？爱。好，这个是导师他从早期经或者啊阿含经里面的一个觉发出了一个看法哈，所以也是为什么我谈十二支缘起的时候哈，那个行是约什么呢？约爱来说，有没有？嗯，等一下也会有一个证据哈。好，那这个行之行运是爱具的思心所，好，是五蕴现起的动力，那是相依相续的活动。所以从相依相续去看，可以看到无常无我，哦，那从相续去看到无常，从相依去看到无我，那什么样的情形你会看不到无常无我，你会看到常或者我呢？因为会忽略什么呢？缘起性。那忽略缘起性，就会从静止孤立的这个语词，导师这个语词跟上面有相对的哦。静止的是相对于上面，跟什么上面什么相反？孤立是跟上面什么相反？孤立是跟相依相反，对不对？静止是跟上面的相续相反，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哦，从时空佛法看出来是相依相续的无常无我，从时空一般人看出来是什么？静止孤立的啊，那一旦静止孤立，就会有一个实在感啊。好，所以后面说通俗的业报说会流于肤浅哈。还有几分钟，到了是不是？哦，到了哈，好了，到了我们就先到这边。好，我们休息一下。